第几个教会了哈？弟兄姐妹记得吗？来到第几间了？第六哦，哇，不错不错。
Hello, Mike Des. Hello.Hello.
做的事哈，神都会顾念我们哈，所以很重要的。你不要以为爱心只在教会，包括你的职场上、你的生活上，真的很多人会看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好，好，我会用吗？上和下哈 ，OK， 下 OK， 这个吗？哦 ，OK， 来第二个哈。第二间教会就是这个四美拿哈，是四美啊，福建话讲四美拿，是一个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啊。然后呢，但是他们面对很多的苦难啊，为主受苦。然后我们记得别家魔有一个魔字，就是有魔鬼撒旦的宝座的地方，所以他们是建立在高山上的啊。还记得，因为撒旦喜欢高的地方。然后这个教会呢，耶稣对他很严厉。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服从那些错误的教导，引诱上帝的百姓呢，去做一些不符合圣经原则的事。啊，有时候有一些信徒会来问我，牧师，基督徒可以这样吗？可以那样吗？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要 get 牧师的 permission， 说哦，好像我就可以去做。比如说，我的太太对我不好，我可以离婚吗？啊，他们常常会用这样子的哈，来要我们好像说哦，可以不可以？我要尽孝心吗？我不跟这基督那个佛教的仪式，我可以走圈，不过我不拿香，可以吗？啊，这样子的问题哈，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上帝的答案是很清楚的，只是我们常常总是要找一些的叫什么哈，那个洞哈，就是那个漏洞哈。其实没有了哈，好，那推啊推啦啊，我们记得哈，他要推来推去的这个教会哈，虽然他们有被肯定的事情，行为、信心、爱心、劳碌、忍耐、善行哈，但是呢，他们却容许耶洗别啊，就是他们跟一个有结婚的这个女人哈，发生了一些不正当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呢，他们也吃拜偶像的祭物。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呢，上帝就责备他们哈。好，然后呢，我们就看到上个礼拜还记得吗？上个礼拜这个教会，撒迪啊，我们讲撒就会怎么样？黄金很有钱哈，这个地方盛产黄金，所以呢，因为盛产黄金呢，他就以为他自己很了不起，所以上帝就跟他讲啊，你以为哈，你的行为很好，其实主耶稣责备他说你。没有一样是完全啊！你以为你很有钱都很厉害，但是在我的眼中你没有一样完全。可是上帝要他们悔改，所以上帝跟他们讲，你们要改变，不然哦，你要警醒，不然我来的时候就像什么，像贼来到。为什么主这么说？因为那个地方常常发生地震啊，所以地震的时候又在晚上嘛，他来不及逃出去，就好像黑夜突然间临到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所以上帝的形容都是他们可以理解的。好了，今天我们要看第六间教会，哇，你们很棒哦，来，你们给自己一个掌声一下。为什么我这么讲？哎，不好意思啊，没有关系啦，可以啊，你就当做给隔壁的好了。来，你跟他讲，你真的很棒啊。对，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们要坚持啊，上到第六间教会不容易。因为接下来呢，我已经跟你们分享了，请恩加教会回去想一想啊，如果主耶稣写信给你们教会，会怎么对你们说话？然后你自己的生命，你希望怎么样的回复耶稣的信，就是你的行为要怎么样哈。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第六间教会， 这一间教会也是很特别，你们一定要听，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间也是完全没有被主责备的教会，所以是我们可以做榜样的。好，为什么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来，我们首先看一下哈，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吗？你要写信给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拒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神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OK， 这节你们很熟了哈，有耳朵的就要听。听什么呢？来，我们今天看一下哈，主耶稣是怎么样看的哈。首先今天的这个教会就是叫做腓拉铁腓啊，菲拉铁菲，你记得有一，你们喜欢喝 latte 吗？啊，拉铁哈，咖啡啊，菲拉铁菲。可是如果你们不太记得啊，除了记 latte 不是很好记以外，你可以记得费城，在美国的费城，那个费玉清的费啊，这样可以了解吗？你们的他们的年代不了解哦，我的年代费玉清，还是费翔的费啊。不是，诶，是浪费的，哦，对对对，浪费的费哈，哦，所以这个费城的原来就是在圣经里的翻译是菲拉铁菲。但是为什么美国的费城也叫费城呢？等一下我们解释它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哈，有意思的，也有来源的。好，同样的我们看到它离拔摩岛哈，你们注意到吗？它是走一个怎么样的行呢？我这个没有这个 pointer 哦。就是有吗？哈，有哈，哦哦 ，OK OK OK， 有 ，Sorry 啊，这种科技啊 ，OK， 它是这样子的，顺时钟啊，顺时钟，然后等一下来到老底家就是一个圆圈了啊，现在来到第六间教会，我们最后要看老底家啊，老底家大家都比较熟悉，菲拉铁菲其实也是一个很特别我们要讲解这个教会是个怎么样的情况，所以它离老底家非常非常的靠近。他也离这个刚才的这个上个星期我们讲的这个萨迪教会很靠近。还记得萨迪教会是一个很大的很 active 的教会，就好像如果你们现在可能你们离Covenant EFC 或者什么教会很大，那可能你会有压力，哇，我的会友可能都要跑去那个教会。所以如果你是这个菲拉铁菲，你作何感想哈？等一下我们就会看了。好，所以你们注意看到齁，我们是这样子走了一圈齁，现在来到第六站了。好，来啊，为什么这样子看呢？你注意到主耶稣会怎么看腓拉铁菲教会？因为他跟这个撒迪很靠近齁，讲了撒迪教会有钱有活力。你想一下，哇，如果撒迪教会齁，大教会勒，哇，又很多人才，他都被耶稣责备，主耶稣责备那么严重。来到我们腓拉铁菲教会，你想主耶稣会怎么评论他们？如果雾兰 EFC Covenant EFC 雾兰也是有一间齁，还是你们离 City Harvest 还是 Lighthouse 很近，然后上帝评论完他们了，现在要评论我们恩家，你会紧张吗？恩家的领袖比较紧张齁， 我们执事会，我们执事会主席紧张一点，怎么办？要讲我什么了？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他们也是这种心情，因为听完了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然后撒底，哇，每个教会好像都被责备得很严重，怎么办？然后来到我们这种小教会啊，腓拉铁腓就是一个小教会，又有一点自卑，又有一点觉得自己不够好，就会提心吊胆。一定会在想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会怎么看我们这种一小群的基督徒。来，弟兄姐妹，你们会认为主耶稣会怎么看这个腓拉铁腓教会？不知道齁，好，没关系，我们今天就要一起看齁。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它夹在两个非常严重被主责备的教会当中。你看到那个 sandwich 吗？啊，这个是一片面包啊，就是撒迪啊，上帝责备他们，你是死的教会，哇，很严重哦，你的行为一样都没有完全，哇，非常严厉的。然后等一下，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到上帝要上帝责备老底家教会更夸张，怎么样呢？所有的教会都有称赞，就只有老底家完全没有被称赞的。然后这个老底家教会也是一个很大又很有钱的教会。所以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在他们的当中就好像 sandwich 当中的可能是一片 ham or tuna 还是什么啊啊，他在当中，所以他很压力齁，因为呢不知道主耶稣会怎么样的来评论他们，因为他在两个很大的教会的当中，所以他们听了就会很紧张。所以这种的我们在圣经神学里呢，我们这种的解经叫做三文字的 sandwich 的这个解经法，就是你要看这个教会跟这个教会，它是刻意的让你们特别的凸显说腓拉铁腓教会是很好的，因为主耶稣责备第一个很严重，责备老底家也很严重，然后腓拉铁腓在当中，所以就凸显他的好。但是他怎么样好呢？第一，他第一个你看哦，你会注意到这个教会没有什么优点被责备，这个教会也没有，但是这个教会完全没有什么没有被主责备的缺点。好，来我们看，我们先介绍这个城市，你们就会了解为什么耶稣说这样子的来称赞他们。首先这个城市就是位在一个三角郡的这个交界线，就是利底亚、美西亚跟佛里加啊。我这样跟你们解释是因为呢，我要让你们知道以后你们每次读圣经你会读到的地理位置啊，它在这个利底亚、佛里加跟这个啊加利亚这个三个之间啊，所以是一个铁三角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呢，它是亚细亚的三个地方的都县当中呢地点非常好的，所以他们就称它为什么呢？叫做通往东方之门，这个佛里加哈，所以叫做通往东方之门。它是一个地理位置很好，不过同时它也是一个希腊的殖民地，就好像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一样哈。所以当你是殖民地的话，你一定会什么？会受那个文化的影响，因为当初希腊建这个城，就是希望把希腊的文化还有他们的这个娱乐哲学传出去，所以这个地方也像是一个叫做 mission town, small mission town, 因为它地理位置很好。所以你知道新加坡其实是一个很好做宣教的城市，虽然我们本地的要做的有限，可是呢我们去哪里都很方便，对吗？新加坡最有名什么 SQ 啦，你要飞哪里都可以，坐船也可以，然后你旁边还有很多周围国家，你又没有地震，没有什么，然后新币又很强，所以你很容易做宣教。这个是上帝给新加坡的一个命定来的，叫做东方的安提亚一样，可以派宣教士出去。那同样的，现在新加坡有本地的宣教，为什么？有中国人100万空降来到新加坡，其实是华文教会可以做的工作。好，好，然后我们来看齁，第二个呢，就是它是一个为什么叫做 burning land 呢？因为呢，为什么叫做燃烧之地？因为它有火山的这个熔岩。好，这个地方呢，它的周围都是那个火山， 火山表示什么？危险啊！你们我没有去过印尼的这个火山呐、啊，但是在印尼的火山下，其实住的人很危险，对吗？可是为什么他们要住在那边？肥沃，哎，你们怎么那么聪明？以前我都不了解，所以我为什么他们还要住啊？哦，因为那个土地会很肥沃，所以同样的，菲拉铁菲的人，你有火山的地方也很容易有什么地震，还有温泉，就像日本，好，所以这些都相关联的，所以他们常常屋子容易倒下来，又在重建，倒下来又在重建。通常经历这样子的人，其实是很恐惧的。就好像生病过的人，他们一听到医生打电话来讲，请你来再做一个 CT scan， 很怕的，对吗？因为经历过了嘛。同样的，如果有比如我不晓得有经历啊，比如说经历过暗的人，经历过暗的人，或者是经历过一些恐慌的人，你就会很怕暗。曾经我有帮助过一个姐妹。小时候他的母亲对他很严厉，因为他是就是一直生女儿嘛，然后轮到他的时候，他的家又偏偏遇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不信主的人就会觉得这个女儿是一个 curse 啊，诅咒啊，所以他的妈妈就把他关在那个小厨里面，暗暗的不给他出来，也不给他东西吃，所以他说从此以后哦，他很怕暗，很可怜的这个姐妹，不过神改变她了哈、哦。好，她这个她不在我教会了，是别的。她有找我，就是帮助过，所以就知道她的过程。所以同样的，菲拉铁菲的人，因为他们长期活在恐惧当中，所以他们常常就哎呦要逃跑了，要逃跑了。你们有没有遇过地震，然后你们要逃出去？有遇过吗？没有哈、哦。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做宣教。半夜地震，真的是整个屋子是这样晃的，然后我的长老，我的一个教会的领袖吓醒了，就尖叫，然后就喊我们，然后我醒来我就说，看看一下，说啊，应该没有很严重，照睡吧，因为那个牧师会来叫我们，但是我已经有那个经验，我就讲这个应该不会很严重，结果他整晚都不能，可是我们已经倒头就睡，明天还有服事嘛。可是如果你有经历过地震的人，你就会怎么样？逃出去啊，一点点你就会怕啊，对不对？921台湾大地震的时候，我有遇过一些教牧就跟我分享过他们的惨痛的经验，所以他们会怕。好，同样这个菲拉铁菲的这个地方，耶稣为什么要跟他们讲你们不用再逃了，我已经得胜了，因为他们就是曾经过经历地震的恐慌和害怕，所以等一下你们刚才你们读的经文和等一下我会带你们一一看过，你会看到主耶稣讲很多的比喻是他们可以明白的，比如说门、钥匙、柱子都跟 building 啊建筑有关，因为是他们的经历。好，如果主耶稣写信给我们恩加新加坡的教会，你说他会用什么来形容？什么是新加坡的特色哈？请问，啊、哦，他们地震的时候，他们这个是菲拉铁菲哈、哦，现在有的遗迹啦，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你不用再害怕逃命。如果是新加坡，上帝会用什么哈？你们新加坡人不要这样惊输啊，可能吗？还是说，哦，你不用再住在政府主屋了，以后哈、哦，我给你的天家是有地的，可能。还有新加坡有什么特色？海南鸡饭、罚款，你不用再害怕被罚款了哦，因为我已经赦免了罪，我不知道哦。所以同样的，上帝很有趣的哈、哦，上帝会用那些我们知道的哈、哦、来跟我们形容哈、哦，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哈、哦。可能说哦，你以后有空地可以种菜哈、哦、种花、啊、等等哦，因为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种嘛、哦。好，所以火山或者地震旁边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温泉哈、哦。同样的呢，哎，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哈、哦。好，那来，他们还有什么特色？就是葡萄，因为刚才你们讲了很什么肥沃，所以呢，它的葡萄酿出来的酒就非常的肥沃。那你知道哦，人是这样的，你种什么，他们种耕种做什么，就会拜什么样的 偶像，对吗？比如说打铁的，他们会拜打铁的神，卖什么做警察的拜关公，那种关公因为正义嘛。同样的，他们那里盛产葡萄，他们就拜这个酒神这个酒的神。所以我不知道这神怎样，但是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对吗？有危险，但是也很繁华哈。好，然后所以我就要讲了，为什么它叫菲拉铁菲啊？这个教会，我们看一下它的背景。首先，这个城市一直在改名，所以刚才你读到主耶稣跟他们讲，他会给他名字哈。所以这个地方一直改名字，改到在那个时候，耶稣给他们书信的时候叫做菲拉铁菲，意思就是兄弟之爱。兄弟之间的感情。那当他们在建这个城市的时候呢，有一个王叫做亚他流斯，好，这个亚他流斯很爱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亚他流斯，好，他很爱他的这个哥哥，好，这个王帝叫做尤曼斯尼，他很爱他，就很照顾，很尊重他的哥哥。那当他很尊重他哥哥的时候呢，曾经怎么样的爱他法，因为他哥哥本来是可以生病了不能做王，后来就交给这个弟弟做。可是当哥哥回归了，回来了可以好了，然后呢他们就让这个弟弟就放下一切，全部再给他的哥哥继承。所以他们之间是有这样的兄弟之情齁。所以这个城市就命名叫做菲拉铁菲，其实你注意它的英文字就是美国的费城，就是爱的兄弟之爱的意思。好，那费城也是用这个名，一模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没有这种爱了，因为呢，他们就不断的有为什么有改很多的名字呢？首先，他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新该萨利亚。新该萨利亚是因为他们要纪念某一个皇帝，地震后他们就这个王帝就资助他们重建，所以他们就给这个城市命名叫新该萨利亚。后来呢，这个城又改名叫另外一个皇帝的名字，叫做弗拉威亚然后呢又再改名叫做阿拉西希亚，现在就是叫做City of God 他们很喜欢改名字所以前前后后呢，这个城市呢不断改名。那主耶稣就跟他们讲，我也要给你们新的名字，三个名字，所以这样他们就能够理解。所以你了解主耶稣基督在写书信的时候，一定是跟这个有关，好，跟那个当地的情况有关。来，这个城市菲拉铁菲教会是个很小的教会，这个教会呢在努力的求存。同样的，你看它的旁边有很大的教会，就好像你看我们现在有可能像maybe 这个是 City Harvest 啦 The Rock 啊，你可能都看不出它已经是做到这个好像购物中心啊，你进去可能都不知道是个教会，对吗？有好几个人跟我讲过Buona Vista 那个我以为是 Shopping Center， 我都不知道是教会。也有人因为这样觉得很 proud， 他觉得你看别人不知道所以就来嘛，但是上帝喜悦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同样菲拉铁菲教会是一个中心但是很弱小又有一点自卑，一直很努力在挣扎求存的教会。而他的附近就有萨迪，像刚才我讲的这么大型的教会。那大家有选择的话会想要去哪里？当然想要去有活力有钱很多人的教会那他们就会选择说我要去萨迪，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而不是说要去菲拉铁菲。所以你想对于这个菲拉铁菲教会的话，他们的感受作何感想？所以同样的情况，你们的教会附近可能也是有一样，你们可能也会面对压力，甚至你的朋友会一直鼓励你跟我去咧，有没有遇到艾荣，你的 friend 叫你讲跟我去，我的 church youth 有啊，他们每次叫他们跟我们去 City Harvest 啊，跟我们去哪里啊 The Rock 啊哪里啊等等可能你们的孩子也会面对这样的压力。 因为他们要跟 peer 一起去比较看起来有活力的教会。但是上帝怎么看呢？这不是我乱讲，这是圣经讲的哈。上帝就鼓励他们哈，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大教会哈，没有关系，我们就看那耶稣怎么讲，好不好？啊，来，首先我们看这个书信的内容，主耶稣对这间小教会说什么呢？当你读了撒迪，就是上个星期的教会，那么严厉的被耶稣责备时，可能腓拉铁非教会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害怕啊，耶稣会不会责备他们？但是主耶稣不想挫败他们的信心，所以主耶稣基督写给他们呢，在这封书信呢，他不是最长的，不过他对自己的介绍，耶稣介绍自己是最长的，他是要安慰这个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虽然是不起眼的一个教会，可是对我来讲你们最重要，就是别人会认为你不起眼，你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你对我来讲最重要，所以你跟隔壁的讲，你对耶稣来讲很重要，对，就主耶稣很看重你就对了哈。所以这封书信也是这样对我们讲的，上帝很看重我们，上帝从来不会轻看小的教会，反而你会发现诶，士美拿跟这个腓拉铁非都是被耶稣称赞而完全没有责备的教会了，我们好像有点盼望哦。所以主耶稣就跟这个教会怎么说呢？来，你看他介绍他自己哈、哦，刚才你们已经读了，拿着大卫钥匙开了没有人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来，我一一的解释哈。主耶稣对这个教会说，虽然你的影响力不大，但是呢，你所需要的一切我都在我的里面，我会给你。所以耶稣用什么呢？用他的名来让他们知道说耶稣的名有大能。来，我们讲过耶稣有几个名字的称号在圣经里，250个。好，那请问你们去查了没有？找到多少个了？还没有哈，很好，没有关系啊。这个星期过后有空慢慢查好不好？每个礼拜找出10个也很好啊。耶稣的称号哦很多哈。比如说耶稣是明亮的晨星啊，主耶稣基督是那个拿着大卫钥匙的啊，等等。好，来，他就讲他是拿大卫钥匙，什么意思呢？那主耶稣首先他介绍他自己，他先讲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先说他是圣洁啊，他讲到他是圣洁真实的，什么意思呢？ True 跟 Real 在希腊文是一个字，就是我是又真又活的神，我是可以让你经历的神。来，你跟隔壁的讲，主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们这里当中有没有谁经历过耶稣又真又活？每个人，对， OK， 很好，姐妹，我相信你们都有、哦、神真的又真又活的神。我上个星期很谢谢你们为这个上家祷告哦，后来他的女儿来，刚刚过的星期天我们有祷告会，他来跟我讲见证，他站起来讲见证，因为我说有谁要起来见证主嘛，那天我就有这感动，诶，我没有想到他就站起来，他就分享说他的父亲礼拜一凌晨5点左右啦，医生证明是这样，我们的医生在这边左右走，他那一天他一直担心他爸爸的救恩，所以礼拜天他们全家人都围在一起祷告，所有的基督徒我也去探访。那礼拜天的礼拜一的5点，但是凌晨的时候他睡觉，上帝就让他梦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身体好像发亮一样发光，然后好了来找他，然后他就说，诶，爸爸你好了，那你好了，你不是可以信耶稣咯？因为上帝听了我们祷告，然后就问他，那你要信耶稣吗？他父亲就跟他讲，是，我要信耶稣。就说是啦，就要信的意思。他说好，那我发简讯告诉家里所有的人啊，然后他就要发简讯，结果一直发不出，他醒来。后来电话就进来说，他爸爸离开他们了。那当然这个是他经历的梦，我不是说梦一定是怎么样，但是我要讲的是神自己兼顾这个姐妹的信心，因为他见证说我相信我父亲在上帝那里，但是我做牧者我不可以随便讲，我只能够说救恩属于耶和华，出于耶和华，所以得救不得救在于神的手中，因为我们不知道，但是呢 他父亲再生是没有洗礼啦，也没有说他开口说接受啊，但是这个是上帝给这个姐妹自己的安慰跟坚固她的心，所以她自己经历神是又真又活的啊。但是我这个我不能够拿来作为我经历，可是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子去经历神 ，Amen。所以我们的神是真的，是可以被经历的，是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来的。很多很多的人，当他这样子的依靠神时，他会经历到神是可以被我们经历的。好好，来，我们来看哈、哦，又真又活的神，然后是怎么样呢？他拿怎么样的又真又活？首先，他拿着大卫的钥匙。诶，又真又活跟钥匙有什么关系？他说，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我不知道你过去有没有经历过，好像所有的门都关了，但是上帝为你开一道门。或者你现在在面对一些的困难，你觉得所有的门都关了，但是今天上帝的话说，我会给你开门，如果不适合你的，我会关掉。我很难一一讲我的见证，可是我真的是经历，哪怕最微小的事情啊、我觉得不在意的，比如可能是要去一个地方旅游，或者去办一些事情，上帝都会开路。他不要的他会关到完，他要给你去的他开路。神是很奇妙。但是这节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以赛亚书22章，以赛亚书22章就提到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去见那个掌银库的，就是加宰撒伯纳。好，撒伯纳是谁呢？撒伯纳呢，他就是大卫做国王的时候，以色列是最富有的，他的国库里的金银财宝很多，所以他为他的儿子预备了，给他建圣殿嘛，给所罗门王建圣殿。所以谁管这个钱财？来，你们这里财政，好，财政，如果教会很有钱给你管，很好管，对不对？如果教会没有很多钱给你管，你会很头痛，对不对？一样的嘛，齁，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同样的，如果今天你是这个家宰，就是这个大卫的管家撒伯纳，你要不要管这个钱？要管的举手一下。诶，你们都不要哦，是我要啦，容易一点嘛，对不对？你管一个没有钱的国家跟有钱的教会，你当然比较好管啦、啊。但是当然你们很诚实，因为也很怕哦，责任很大，等一下被 COC 啦，这些还要去办。但是呢，这个管家萨伯纳，他拿着什么？他拿着皇宫的钥匙。这意味着什么？就是那个保险库啊，滴滴滴滴啊，他有那个密码啦，或者他有这个钥匙，代表他有很大的权力，他有决定开门关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他有这个权力。这个管家萨伯纳，当他很有权力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变成怎么样？好还是不好？有机会我们读以赛亚书啊，很有趣的。以赛亚书66卷圣经，66章圣经66卷，它是整本圣经的浓缩来的。好，那我这里不多讲。但是这个萨伯纳管家就变得骄傲了，他说我是呀呀爸爸呀，我是 very important 的 person 呀，他就觉得他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呢，他说我有皇宫的钥匙，他觉得自己的地位比王大。然后呢，他就做什么呢？他就为自己挖坟墓。有没有人为自己挖坟墓的？他为自己挖坟墓，而且怎么样的坟墓呢？皇帝的规格的坟墓。所以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他就疏于职守，自肥了，就是钱不进教会，不进皇宫，进他的口袋。上帝就把这个自以为是的这个萨伯纳呢，从官位上拉下来，赶出去。后来他在国外被处死了。这个萨伯纳原先刮来的这些财宝哦，在那里他本来是以为是自己的，却得不到，落到悲惨的下场。那上帝就给另外一个人叫以利亚金 Eliakim 取代了这个撒伯纳。但是这个以利亚金是个怎么样，亚金是个怎么样的人？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很值得信任的人。他一样握有皇宫的钥匙， 他开的门没有人可以关，他关的门没有人能开。所以弟兄姐妹，是你，你要哪里一种人做你的管家？第一、第二、第二，对吗？这个以利亚敬。所以主耶稣说，我拿着大卫的钥匙，表达什么？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统治者，有权力的。但是我来不是挟制人，不是趾高气扬骄傲，我来是要像这个以利亚敬这个第二个管家一样，谦卑但可靠。所以领袖哦，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那种，哎呀，跟你讲很多好话啊，爱心啊，这样给你那种感觉。但是你知道吗？真正要找教会的领袖，要找谦卑可靠的，可能他严厉一点，可能他严格一点，可是他是可靠的人。所以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子，耶稣这么样的形容他。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你看，所以这个你们回去读哈，以赛亚书22章就讲到刚才我解释撒伯纳的整个故事。但是这个以利亚敬哈，他却不同哈，他是谦卑的。所以呢，22章22节四条二哈，以赛亚书2222说什么？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所以他要有这个附加荣耀的宝座。后来这段经文用来形容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代是对以利亚敬讲，来到这个时那耶稣的时代是针对主耶稣基督讲。所以弟兄姐妹，耶稣会为你主耶稣基督是那拥有这个这一道开这个门的钥匙的又真又活的神。今天这个谦卑可靠的神是你可以仰赖的。你是否有什么样的挑战跟困难，需要上帝为你开一道门，机会的门？可能你看所有的门都关了，但你不要失望。我听过很多人的见证，也陪很多人走过，我自己也有很多经历过，上帝真的会给你开一道门，只要你依靠他。很多时候是我们什么，我们常常讲，哎呀，没变了，没有办法了才祷告。我们常常忘了什么？祷告应该是最先的，而不是到没有办法才祷告，你明白吗？我们人常常这样。如果所有的门都没有开怎么办？圣经说什么？纵然四围受敌，但是什么？我们仍然可以仰望神。所以你要怎么样？所有旁边的门全部都碰壁了，怎么样？抬头你就会看到有一片天，就是仰望神。所以仰望神是这个意思的啊，上帝可以让我们仰望。所以当你很困难时抬头看，记得有神可以给你仰望，好吗？好，所以上帝会给你开一道门啊，必定给你开一道门，而他开的门绝对没有人能关。所以今天上帝要给你们这个应许，一定给你开门的。好，你跟隔壁的讲，主一定为你开一道门。好，这是应许哈。那第二呢，耶稣说什么？我知道。好，每次耶稣都讲我知道。知道什么呢？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一点点力量。啊，这意思就是说他们有影响力，可是他们的影响力什么？太小了，没有什么力量的意思。但是虽然他们没有什么力量，可是他们没有什么？没有离开神。人有两种情况下会离开上帝，对吗？第一种是什么？很有力量哦，我靠我自己了。一种是什么？他遇到困难了，他觉得上帝都没有听我祷告，上帝都没有帮助我，所以我离开神，对不对？两种极端嘛。所以但是你知道吗？当那个没有力量的人，可是仍然没有离弃神，他没有说，上帝你看我这么困难，你还没有帮我，我就不来教会了，我就放弃了，他没有。所以你知道当这样的人他没有放弃的时候，上帝是纪念的。所以上帝就纪念腓拉铁腓教会，说虽然你没有什么力量，虽然你很有限，可是哦，你没有因为你的环境困难你离弃我，所以我肯定你。很奇妙哦，神的价值观跟我们世界的人的价值观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当中你有认识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可能遇到困难，你让他们知道说，不是 即便你这样说，你没有离开神，你知道吗？你这个没有放弃上帝或没有抱怨的举动，上帝都会纪念，以后你在天上是要领奖赏的。所以呢，这个教会就是这样，上帝就称赞他，他有三个优点，什么优点呢？他没有离开神的三个优点是什么？第一，他遵守神的话。他虽然没有力量，但是呢，他没有离弃神。怎么样没有离弃？第一，他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话不只是听进去，而是照着上帝的话去做，而是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那么呢，现在不是每个基督徒愿意照着上帝的话去做的。比如说很现实的十一奉献，很简单的，你就是要十一奉献。多少个人真的操练十一奉献？很多人跟我讲，我现在赚很少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奉献。你知道吗？当你有1000元的收入，你不学习做100元的奉献，你赚10000块的时候，你不舍得拿出1000元的，同意吗？人是这样，因为你会看到那个1000很多了。可是当你有1000块的收入，你操练100块，你看到说我还有900块神给我用的时候，以后你慢慢慢慢，你成为一种操练，好像你的 muscle， 你的 muscle 就有力量了。我以前在马来西亚做学员传道会同工的时候，我的第一次领的薪水那个是我大学毕业出来10多年前的事，但是那个时代也是很少，我只领马币650元，640元好像是640元，就是现在如果 divide by 3是多少钱啊？不会算。OK， 反正就是我领650元，可是我第一件事，我就一定奉献最少100，就是一定固定那个100元啊，然后那个还不算另外再奉献，这是我自己的那个自我的要求跟遵循。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拿如果拿到比如说奖学金或什么帮助300，我就一定给50，就是或者30，就是一定操练。所以如果你做马币650元的时候，你要奉献100元，我没有还要扣掉 CBF， 我才领回400多还多少我忘了，反正我就给100元，容易吗？哈，我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很难啊，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常常有进食祷告。弟兄姐妹，这个是要操练的。我的先生也是一样，我记得他才毕业的时候，他只领他做工程师，他只领1500元啊。他每个月他还除了给奉献给父母，他还可以存钱。可是他的朋友就是同届毕业的这个同学啊，同样的薪水可能还比他高一点，还是类似。可是呢，他每个月到月底，他就会跟我先生开始借钱。他没有给奉献，因为不是基督徒嘛，所以要操练。而神是信实的，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上帝不会让你有缺乏的。我自己是见证人，我做神的仆人10多年，神没有亏待过我的，真的没有。我们完全，那时我读神学，我也是自费读，完全没有收入，甚至那时我先生有一阵子他的工作他没有收入，我们没有收入时，我学费都几乎还不出来的时候，上帝都没有让我缺乏过。我们还可以，那时教会建堂，我们还可以奉献，本来也没有钱了，但是就有一个感动说凭信心奉献，我们就奉献。我还记得我从神学院我要坐巴士很远嘛，1个多小时回家的路上，哦，不像佩传道，你们有支持他，我没有教会支持，我就 on the way 回，因为那是上帝要我操练的信心。 on the way 回家的路上，我就想，明天要还学费，最后一天了，我还不出，传道人还不出学费，怎么办？上帝，然后电话就响了，有一个弟兄打来，他也不知道我的，他好像也不太懂我的需要，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啊，他就说。诶，彩萍，我把一笔钱齁，就是正好还学费的钱齁，要给你进你的户口。我说，诶，你怎么知道我的需要？那上帝就预备他。所以我真的是这样经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的长子有时问我，诶，牧师，你为什么你都不舍得花这个钱买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但是 有一样东西我们一定舍得，就是家，进入坐在神的家跟有需要的人身上，上帝真的不会亏待你。但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上帝讲了的话，我们不敢去操练，因为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是敬畏神的。我们常常说，我办不到，我很忙，我没有时间，我很辛苦。你相信吗？如果你的时间愿意给神，你的金钱愿意给神，你的精神全人愿意给神，我告诉你，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会加倍还给你。上帝不会亏待我们，不但不会亏待，他不会欠你的，他真的会加倍给回你。所以腓拉铁腓虽然是一个很小的这个教会哦，但是他们守主的道，所以他们没有离弃主的名。所以就像列王记上二章三节说的，他们照着摩西律法上所讲的行主的道，不管去哪里上帝怎么样，他们尽都亨通。你们读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你就会发现在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二十个王，二十个王，没有，特别是以色列北国二十个王里面有几个好王，大家记得吗？二十个好王有几个王是好的？所以上主日学很好哈、哦，我这个 coming 礼拜我主日学我教教他们，没有一个王是好的，所以没有一个王的下场是好的，不是自杀就是被杀，不然就是病死。我不是用这个做你们现在的例子啦，我的意思说圣经那时候是真的这样记载。那在犹大南国里面只有八个王是好的，基本上其他都不好。不好的你会发现他就是怎么样，早死，有的七天，有的一个月，有的六个月做王，没了，没有了。只有马拿西为什么55年，他是一个很不好的王，可是他做王55年，为什么？以后有机会才讲给你们听，吊你们的胃口，有来上课齁、哦、有机会上这个旧约概论，很有趣。好，所以你看第二，耶稣称赞他们什么？他说你这个教会不但很忠心，而且很顺服，很有勇气。你们面对试炼的时候，你们都没有放弃上帝。他们公开承认，我就是基督徒，我的神就是耶稣基督，我的主就是耶稣基督，而不是那个皇。他们冒着危险，没有不认耶稣的名，而且他们耐心的等候，坚信耶稣基督一定帮助他们。忍耐是最难的，特别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很难来相信神，但是上帝往往要我们学忍耐的功课。所以他们要承受这样子的一个忍耐带来的这个挑战。我们是一个 instant 的 city 吗？什么都要快的。新加坡人走路也很快，我刚刚来的时候很不习惯，怎么跟着走啊？为什么那么快？很紧张哦。现在呢，每次我都走在前面，人家在后面追，因为已经习惯。我们什么都要快，效率啊！如果你回马来西亚，你会气死的。为什么3点就已经喝茶要下班呢？哈，所以。如果别人做慢一点我们也受不了，对吧？所以我们常常吃快熟面、哦、越快越好。所以同样的，我们人很难希望快点看到结果，很难等候。我们想马上看到教会成功，很多人信耶稣传了福音明天就来信主了，我们总是希望这样子快点摆脱我的烦恼，上帝啊你怎么不帮我。但是呢，我们甚至有时候希望，哇神啊，这个人对我很不好，快点报应临到他，你知道吗？但是你知道吗，上帝常常要我们等候、哦、上帝总是要我们背那个十字架，所以要等候神。所以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等候哈，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好，好，所以这个教会他们很忠心，虽然他们不活跃，可是他们很遵行主的道，他们也很有忍耐，对神有信心。所以恩家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知道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主耶稣不是要一群，你知道吗？只是做表面的，而是主就是要你忠心。那我们就把这些上帝喜悦的，听他的话语，对他有信心，献给他、哦、不是人要你做什么，是神要的。好， 那主耶稣就应许他们，他称赞了他们后就说，来，我要应许你们。应许是什么呢？应许他们几样的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他们会有这个加增，就是倍增啊 increase 啊，他们会有 influence， 有影响力，然后他们也可以免除啊，免除一些什么呢？三个癌啊，免除什么？来，我们现在看啊，首先一个呢，就是上帝会给他加添力量啊，让他们看起来不可能的事啊，让他们变为可能啊。首先的第一个呢，就是福音的门会打开，加添。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能力有限，可是上帝开的门没有人能够关啊，所以福音的门会为腓拉铁非打开。腓拉铁非以后不再是传扬希腊的文化娱乐，而是传耶稣的福音。所以保罗就好像保罗，他请这个哥罗西教会为他祷告说，你祷告让我能够求神给他开福音机会的门。所以恩家弟兄姐妹，我也是这样子一样要恳请你们为我祷告。求主让我能够，就是为我开可以传福音，可以做教导，可以做各样服事的门，因为这些是要求神打开的，我们自己是争取不来的，人没有办法为自己争取，只有全心全意求主愿意使用我们。所以你们也是一样，要求主给你们机会在这个地方来传福音、啊、这个福音的门打开了，如果我们不做，我们就会后悔了，因为以后关了、啊、你知道吗？在天上以后你可以敬拜吗？可以，对吗？所以你这里敬拜以后可以敬拜，然后还有很多的东西神让你管理啊，管钱也可以管，管什么也可以管成。但是有一件事情在天上你不用做了，而且也没有的做，是什么？传福音。全部人信耶稣了嘛，我去了天上还要轮到你传吗？不信的都已经不能在天堂了，对吗？所以有一个工作服事哈、啊，这个福分呢、啊、是以后没有的做的，就是传福音。所以明天哦、啊，我们有几个姐妹要去水族哈、啊，好、啊、很好。所以上帝已经应许了，给你开一道福音的门。好，所以你们是否是这样子？是否被辖制，以至于你有重担？好、啊、像我刚才讲的，求神给你开门。但是是否你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有困难？谁还在为他的家人的救恩祷告的？举手一下。啊，很多，我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开福音的门，好不好？给我们家人来归信他，所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教会有各样的传福音的活动，你们一定要去做啊！上帝会给你们开福音的门，也会打开他们的耳朵，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明白，好不好？那耶稣对他们讲，我会给你们开机会。第二，主耶稣基督说。这个是第九节哈，讲到有这个犹太人，他们是说谎的啊，但是呢，耶稣要给他们来到这个腓拉铁非教会的脚下拜啊，因为使这些人知道我已经爱你们了。诶，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二个，我们刚才讲的 influence 影响，腓拉铁非教会。跟士美拿教会一样，他们受到犹太人的不利欺负，这个犹太人的商人跟会堂的人是一党的，就像他们当年对耶稣一样，他们就逼迫腓拉铁非教会，他们想要关掉这个小教会。很坏哦，人家的教会已经很小了，他们还要关，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啦，也是有遇过很多这样子哦。然后呢，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你们是什么？犹太人认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可是耶稣说什么？你们是撒旦一会的，你们是撒旦一党的，所以我会保护我的教会。所以你知道吗？上帝会保护你们。如果有人看你弱小，或者在工作上你的地位比较低，他们要欺负你，上帝说我会保护你。可能你们做生意也会经历到这样，主耶稣说我会把你的敌人带来做什么呢？跪在你的脚前。这些人会自取其辱，他们会承认说，你们腓拉铁非真的属于耶稣的人，我们不是。那些讲伤害他的话的人会说，耶稣爱你们，你们在你的身上我们看得出耶稣爱你们。所以恩家教会，我也看到你们的见证，耶稣真的爱你们， 就像这样子，耶稣说什么？使别人知道我已经爱你了。上帝会在你们的教会有一天做出他的见证，让人家知道说上帝是爱你们的。所以那些欺负人的哈，上帝说撒旦一会的人是欺负人的啊，这不是我乱讲的，这节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哈。那耶稣说这些敌人会怎么样？他还会加入你的教会，向你们下拜，化敌为友，就像保罗一样。保罗本来是谁？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逼迫教会的啊。但是后来保罗说什么？他是耶稣的仆人了，对吗？所以保罗后来为什么尽心尽力来服侍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是谁？就是你，不只是恩家，你在外面你就代表教会，你就是基督的肢体。有人曾经欺负过你的话，不要怕，有一天你的敌人会来跟你讲，我知道上帝是爱你的。我也有这样的经验过啊，我们一起同工队当中也有一些的 senior 哦，不理我们呐、啊，也会有啦。以前我做宣教的工作也好，在其他，但是呢，上帝要我爱他，所以我就尽心尽力对他好。有一天他来跟我讲，他就跟我讲说，他知道了，所以他就跟我后来很好。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害怕别人欺压我们。我们还是尽心尽意来爱他们服侍，有一天上帝会为你伸冤。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跟腓拉铁腓教会讲，这些犹太人不理你，不过我告诉你，有一天我会让他们知道我是爱你们的，而他们是属于撒旦一会，除非他们悔改，好吗？所以第二 influence， 他们会影响这些人变成好的。 OK， 第啊这个啊，所以影响他们。第三，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第三就是上帝会让他们有什么 immunity， 就是免除什么呢？他说你忍耐到底，当别人面对最末后最大的逼迫跟苦难的时候，我会保守你脱离这个苦难，你不用再逃跑了，不用像地震的时候要逃跑，不用像在地震的时候黑暗害怕的时候要逃跑了，因为你遵守我的道。每个人都面对生活中各样的挑战，但是上帝说什么？他会保守我们，但我们愿意来依靠他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哦。所以当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哦，你们有看昨天吗？天狗十日哦，那个是我小时候一九多少年的时候看到昨天呢。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就看到月亮夜食，但是我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叫雪夜，你们有见过吗？很大，所以连续的四个雪夜的话，就是这个 moon blood 啊，就会有灾难发生，不是乱讲的迷信。是上帝放在圣经里讲的，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会这样。好，所以呢，你看到末后的日子是近了，有机会讲这些月。所以上帝讲什么？当面对这些试炼的时候，来，我们一起读，你们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刚才我们讲的开路是可能有很多的困难机会的门关了，神给你开。这里讲的是试探，试探很多时候是我们往往在很困难的时候试炼我们的信心啊。神也说他要为你开一条路，所以你听到吗？上帝今天一直一直的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哈。那主耶稣的忠告是什么？他给他们的忠告就是啊，你们知道这个 right？ 听说奥巴马是 support IS 的嘞。啊，那个普京哈，那个土耳其，哎呀，这个是上次你知道吗？土耳其他们跟这个普京，他们也是合作哈。之前。后来他去把这个土耳其的那个人给炸了，所以当中哦有很多在这个中东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一个暴乱。那习大大啦、美国啦、普京啊，这些都是在末后的日子很快要来的日子哈。好，来， 主耶稣应许什么？我必快来，你们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主的忠告就是这个忠心的小教会，上帝很爱他们，很希望他们得到奖赏，就跟他们讲，你们再忍耐一下下，我要来了，你们再忍耐一下、哦、所以他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忍耐。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吗？在服事上，我们会不会遇到一点点不愉快，我们就说、哦、我不要做了，我不要干了、哦、不要失去上帝要给你预备的冠冕、哦、怎么样的冠冕呢？有四种的冠冕，我时间有限，可能我没有办法一一解释。这四个冠冕呢，就是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喜乐的冠冕。首先第一个冠冕，你知道冠冕是比赛的时候选手才得到的，像 Olympics 奥林匹克，没有人可以夺走的。如果是给你了，你就别人拿不走的。我问你，你要得到冠冕可以半途而废吗？不能的，你一定要锲而不舍走到终点才可以得到，对吗？你不要跟我讲，我曾经做过齁，哇，我做过宣教三十年了，我做过教会的领袖多少年，那个是过去。你要讲的是到最后的终点，我们能忠心到底吗？这个才挑战。所以启示录就写到说，上帝很爱我们，他要给我们这样的冠冕。怎么样的冠冕呢？这个四个冠冕齁，他的冠不是那种皇冠啊，是那种桂冠齁。第一个冠冕是荣耀的。好，根据彼得前书五章十五节，这个是给长老、给牧者，代表荣耀的冠冕。好，所以他说，勿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群羊，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必得到那永不朽残的荣耀冠冕。第二个冠冕是生命的冠冕。是讲到说，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你依靠上帝胜过的人可以得到的。而第三个冠冕是什么呢？就是给忠心到底、守本分的基督徒，好，就是公义的冠冕。那喜乐的冠冕呢，是给传福音的，或者做领袖的，或者任何的基督徒传福音的，他们愿意忍耐到底、坚守到底，他们就得到这个满足跟喜乐的冠冕。好，这四个冠冕是跟我们的生活都有关的哈，所以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得到这四个冠冕，而不要半路而废哈。撒旦是不断要破坏我们，让我们放弃服侍神的，可是神没有让我们放弃。好，好，那启示录三章十二节说，得胜的要怎么样？来，我们看到上帝要给我们的奖赏哦。第一个奖赏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做上帝殿中的柱子。刚才我讲的那个建筑物很容易倒塌，对不对？所以呢，做柱子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圣经里，上帝也曾经称呼彼得啦、雅各啦、约翰是教会的柱子。这个殿是用人建造的殿，不是真的 building 哈。上帝殿中的柱子就是这个教会里面，就是基督徒。上帝要我们做柱子，意思是什么？非常的可靠，是可靠的人。好，在上帝的殿中永远属于他。所以你是上帝的柱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是上帝，属于上帝的人，上帝看你是可靠的。所以你是上帝殿中的柱子吗？是吗？哈，来，你跟隔壁的讲，你要做上帝殿中的柱子，诶，成为可靠的，成为属于神的，好，永远做上帝殿中的柱子。所以我奉主的名祝福你。所以在当时候呢，你知道吗？在这个镇、这个小镇里面哦，你还可以看到一些遗迹，就是柱子，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就是柱子。上帝殿中的柱子，因为那时候所罗门王的圣殿的柱子是很大的哈。那现在你知道全部废墟了，只有柱子还保留，很有趣哦。神可以到这样的地步诶，他连那个遗迹哦都可以让你看到，说只剩柱子。两千多年前怎么会想到今天的这个菲拉铁菲只剩柱子呢？所以主耶上帝是很奇妙的哈，什么都没有就柱子。啊，第二，啊，这个大柱子哈，来，第二，上帝要给你什么呢？新的名字，几个名字？刚才我们讲他们一直改名，对不对？三个名字啊，上帝要给他们的名字，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忠心的侍奉，那他们上帝就会在这些柱子上面刻上名字，你懂什么意思吗？因为在那个地方，柱子上面刻上名字就是表扬。 说你是一等公民，容易市民。我们的教会很少这样哦。你知道台湾长老会有嘞，他们会在椅子啊、刻名啊、刻室刻名啊这样子，或者是城市里面哦，那个市长就会颁发好市民奖。所以主耶稣说，以后在上帝的殿子里哦，会刻我们的名。如果有的话，我们快点去找哦，有没有我们的名？诶，为什么没有啊？哦，每个人的名都有哦 ，Vivian 的名也有啦，这个万泰的名也有啦，还有我们谁啊，静芝的名都有，哇，就是偏偏没有牧师的名，那些牧师的名都没有在，因为牧师最容易得罪神哦，常常没有悔改，我也是会这样子哦，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他会刻上，神会将我的名刻，我们的名刻在那里。耶稣说，我会将我神的名刻在你的身上，还有你的名也会刻在那里。所以新耶路撒冷的名有什么名呢？有神城的名字，新耶路撒冷的名字，新的名。我们讲过耶稣有250个名号啊，所以上帝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总之呢，结论是什么？属于我们的。打个比方啦，这样讲可能你们很难明白。你们去 hawker center 要吃饭，不是要找桌子坐吗？坐下来。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桌子空的，你会用什么来霸你的位？新加坡的 culture tissue。然后你就会讲，这个是我的，因为我已经放 tissue 了，明白吗？所以如果一个东西更明显的，如果我刻上去写着水瓶齁，我们常常帮孩子写嘛，写名字嘛齁，佳琪 ,OK, 这个就是 belongs to 佳琪，明白吗？所以一样的，你的生命里也会刻上耶稣的名，代表你 belongs to 他。所以这个很有趣的意思齁，你这样你就会记得了。好，以后的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嗯，腓拉铁腓，上帝要他们怎么回应呢？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当应当听。这个我每个礼拜都讲，你们的听不只是听了，要明白了还要去行。今天才有一个姐妹问我说，为什么很多的人圣经每天每个礼拜都讲，可是有的人去行，有的人没有去行呢？打个比方，如果你有交通方便，你可不可以载你的姐妹或弟兄一程？可能那个人来教会要踏巴士两趟，转 MRT 一趟，然后你只是稍微拐个弯经过他的家载他。圣经不是讲吗？你最小的一杯水坐在你的给你的弟兄喝。很多时候神教我们很多东西，可是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很少听明白然后去做。所以重点就是你的每个人的选择。所以弟兄姐妹，腓拉铁腓教会有没有听上帝的话？你们认为他们有没有坚持忍耐？当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当他们是个小教会很难坚持的时候，来，大家猜一下，腓拉铁腓教会有没有听上帝的话？说有的举手一下。好，说没有的举手一下。哦，说不知道的举手。好，没有关系哈。菲拉，你知道启示录七个教会当中存留最久的是哪个教会？猜。七间教会哦，存留最久的是美拿啊，还有嘞，对，也有，还有呢。腓拉铁腓就是这个小教会，在那个时代所谓最久就是四美拿，虽然现在有教会，但是不是原来那个齁。但是这个腓拉铁腓教会，当伊斯兰回教国，西班牙跟土耳其是 totally 倒反的，就是说土耳其是从基督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七间教，全部变成回教。那这个西班牙是回教，然后全部变成基督教啊，所以这个腓拉铁腓在伊斯兰横扫小亚细亚的时候，要把所有的教会毁掉的时候，最后一个基督教的堡垒就是腓拉铁腓教会，你相信吗？这是坚持到最后的教会。 很可惜在现在还有在啦，但是这个教会呢在14世纪的时候它被这个拜占庭，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齁、的其中一个教会出卖了。那个教会就很 jealous 这个菲拉铁菲教会。可怜哦，有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人家会嫉妒小教会啊，以前我不能明白呢，等到我自己经历，然后当我又在读菲拉铁菲教会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他们嫉妒菲拉铁菲教会就出卖他们。教会出卖教会。而出卖的是一个小教会。啊，所以呢土耳其人就是奥图曼齁、他们征服这个土耳其的时候，他们就也同样的征服了这个菲拉铁菲教会。不过呢到今天菲拉铁菲仍然有教会，东正教来的，也有主教，今天还有。可是他们曾经被人家这样子的来出卖过齁、所以这个教会是什么？小而美的教会。所以不要自卑我们的教会小，教会小但是要美。教会小但是要健全讨神的喜悦，这也是我的心志。我跟上帝讲，最重要就是有一天我站在你的面前，你说我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带领的教会，牧养的教会是神喜悦的，这个比较重要，而不是世人认为哇很棒很厉害的，而是神喜欢的。世界的人会看这个教会是小的，好像是失败的，好像不好的，但是耶稣会说这个是好的教会，是成功的例子。 Amen。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后来怎么样证明、因为有历史记录的、主后344年他们去参加怎么样的世界教会大会，以弗所也办了世界教会大会，这个君士但丁堡、有第三次的这个大公会议，还有呢教会的牧师、怎么样带领人民反对土耳其的入侵，教会的这个牧师成为东正教教区的主要的候选人，就是在1353年的时候，然后在1577年的时候他们写作反对啊、什么什么等等、都有啊，都有这个教会历史的记载。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菲拉铁菲教会。耶稣说他是什么样？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的。好，所以记得耶稣带着钥匙。今晚你可以祷告，主，我这一道门，我不懂你遇到什么问题啊？可能孩子生病，可能孩子有生活中的挑战或困难，可能是你自己工作，你的职业，可能你有什么各样，我不知道。你说神，这个是我的一道感觉像关上的门，请你为我打开，请你给我的孩子，或者请你给这个工作，请你给这件事开一道门吧，开一道人生的门吧。好，因为你拿着大卫的钥匙，所以求主给你开路，然后遵守主的道。上帝称赞他们说，你们在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所以你们在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放弃建立这个教会，神会纪念你们的。好，恩加教会弟兄姐妹，主耶稣有没有责备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然后主耶稣只是劝他们说，你一定要忍耐，持守你有的。然后主耶稣呼吁他们说，你要听，那我会让你免去试炼，让你有影响力，让你能够传福音，然后你在神的殿中做柱子，上面有神的名。好，你的名也刻在上帝的心中，对吗？以赛亚书有这样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花一段时间祷告好吗？今天有这样的感动齁、你安静在主的面前，现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有什么牵挂？你感觉好像门完全被关住了，可能是你对婚姻的期盼，希望上帝给你开婚姻的一道门，可能是你对你孩子前路的担忧，不知道将来他们会怎么样，求主为你有困难的家庭或者事情或者孩子或家人开一道门，可能是你自己的健康，可能是你的属灵的生命，曾经你感觉到失望了，所有的门好像关起来，你在侍奉上你觉得没有盼望，可是神要为你开路，他仍然要使用你。可能是你在经济上
在各样的事上，我不晓得，求主给你开路，靠着他的恩典，他所开的门无人能关，他所关的门无人能开。求主把那所有不好的都关掉，求主把机会给打开。所以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向主祷告，他是谦卑的，他是可靠的，他是对我们有恩典，我们能够来信靠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腓拉铁菲教会虽然很小，可是就像这个城市的名字一样，被称为兄弟之爱。多么多么的盼望我们恩加教会，我们洞察教会跟恩加教会彼此之间，以及在教会里头，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恩加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彼此的相爱，而不是彼此的相害。恩加跟洞察堂也可以彼此的扶持，而不是彼此的推倒。主啊，你开的门无人能关，所以我恳求你给我们恩加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的困难你都给他们开门，也为这个教会开福音的大门，如同你给腓拉铁菲教会开门一样，帮助他们抓住传福音的机会。当福音的门打开的时候，他们靠着你的恩典，要带领更多的人，影响更多的人来归向耶稣基督。主啊，我要恳求你保守我们亲爱的恩加教会弟兄姐妹，也免受试炼，免受试探，坚守持守你已经给他们的，让他们能够领受你要赐给他们的冠冕，荣耀的冠冕，生命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喜乐的冠冕和一切的称赞。求你让那些欺负他们的魔鬼撒旦和仇敌，还有过去那些欺压他们的都离开，并且甚至是要归来与他们和好，承认他们恩加教会是蒙神所爱的，是一个充满神爱的教会。主啊，我真愿意也祈求你让恩加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你的吩咐，让你的话语你的道能够落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好叫他们能够成为你教会的柱子，而上帝你的名也要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也刻在神你的心板上。谢谢主耶稣基督，你爱我们，并且你让我们能够来侍奉你。我们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下个星期看最后一个教会，就是老底家。好，那当然最后一堂课我还没有跟佩仪传道商量，因为我一定要跟你们分享说，那你看了这七间教会干嘛，对不对？到底我们要学些更多怎么样的一个功课？那我也愿意你们希望回去，你们开始想因为我会要你们在小组里面分享。如果主耶稣基督写信给恩加教会，你认为主会怎么样的安慰你们、劝诫你们，或者有责备的，或者有肯定的，或者你希望神给你什么应许，好不好？所以你们回去想一想，为自己教会祷告。那同时你也问你自己，这个就很不深了的，我不会问你，那会给你一个信封还是怎么样，让你们写你要怎么回信，写信给上帝。因为主耶稣说，我写信给你哦，你要回信哦，就是你要向神立志说，上帝啊，我希望我的生命怎么回应你啊，然后你自己收住，好不好？这就是你给上帝写的信哈。我牧师保留你的隐私，不会看，但是希望你用你的生命回应神。好好那。